们翻开
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章第二十第十一节，找到吗？好，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好吗？ 2 Corinthians chapter 1 verse 18。 Alright, 找到了，我们一起读 2 Corinthians chapter 1 verse 18。一二三，上帝是信实的，我们向你所传的道并不是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希拉和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宣扬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并不是似而又非的，在他总是是的，因为上帝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使荣耀归于上帝，那在基督里坚定我们和你们又高牧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就是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呼求上帝给我作证，我没有再到哥林多来是要宽容你们，我并不是要挟制你们的信仰，却是要做你们的同工，使你们喜乐，因为你们在信仰上已经站稳了。我自己决定了，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再是忧虑的。如果我使你们忧愁，除了那因我而忧愁的人以外，谁能使我快乐呢？我写了这样的信，免得我来的时候应该使我快乐的人反而使我忧愁。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的喜乐。我从前心里痛苦，流着眼泪写信给你们，并不是要使你们忧愁，而是要使你们知道我多么爱你们。如果有人使人忧愁，他不是使我忧愁，而是使你们众人都有一点忧愁。我只说有一点，是避免过分。这样的人受了许多的责备也就够了，倒不如饶恕他，安慰他，免得他因忧愁过度而受不了。所以我劝你们，切实写明你们的爱心。为了这缘故我写信，你们是不是凡事都顺从？你们饶恕谁我也饶恕谁，我所饶恕了的是为了你们在基督面前饶恕的。好，因为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好，在我们谈之前，我要让小孩子听两个故事。 OK， 有一个小孩子，他有六个加上他在内，就是六个男的，哇，是他的哥哥跟弟弟，六个男的从小就一起玩。 OK， 然而小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这个小孩子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喜欢打架。 OK， 每次打哥哥，不然就打弟弟。哇，打架的时候两只手不然变成四只手变成六只手，哇，突然间很多手出来，打到他的婆婆看了都吓到，因为他们打得很凶，所以婆婆就来阻止，把哥哥还有这个小孩子分开。哎，你们不要打架，你们不要打架。婆婆说，因为你们是属于一个家庭的。哇，这个小孩子听了很不高兴。我哪里是他的弟弟，我不认识他，他不属于我们的家庭了。哇，讲完之后又在打，两只手变四只手，四只手变六只手。打他了。我那句话讲了出去之后呢，我相信那一天他的婆婆很伤心。我不相信，我不接受他是我属于家里面的人。后来打完架之后呢，这个小孩子跟他的哥哥每次是找邻居的小孩子打架，因为邻居是踢足球，小孩子也是踢足球，全家那个哥哥弟弟一起来跟邻居就组成两组踢足球，踢完足球之后一定是打架的。哇，六个哥哥跟弟弟呢，还有这个 小男孩呢，就打那边的邻居。哇，一直打架，打完之后后来回来又是被打了。父亲说，你们为什么跟他们打架？你们知道吗？你们是代表你的家庭，你怎么可以到处跟人家打架？我们是代表他家庭。感谢主，这两个家庭每次打架从小打到大，今天 这个家庭有一个牧师，那个家庭邻居有两个牧师，所以打架好不好？小孩子我们要注意，你打架，无论你跟谁打架 ，alright， 你都是代表你的家庭 ，alright， 人家看你就看家庭。同样的，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所有的小孩子、大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也会吵架，还没有看到有人打架，但是我们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也是在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庭的。所以每次你想到你是属于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家庭的时候，你还愿意打下去吗？你还愿意吵下去吗？ OK， 好，小孩子你要注意这个很重要的身份，你是代表耶稣基督，你有一个父亲，天上的父， OK， 所以你每次你要打架的时候，你要跟人吵架的时候，你要记住，我的天上的父允许我做这样的事情吗？ OK， 你要记住注意， alright。好，今天下午儿童主日学，我还会介绍一个人给你们认识。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如何在吵架的教会里面做一个和事佬 ？How a great man who was used by God mightily, function as a peacemaker. This afternoon I'm going to tell you this man. Ok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this man to you. 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大人，我们谈的课题就是小心撒旦的伎俩。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介绍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alright， 我们说每次我们读一章哥林多后书或者哥林多前书，我们要注意三点，还记得吗？第一点就是说那一章里面或者接下来的几章都会谈一个问题 ，OK， 一定有一个题目，一定有谈出教会里面的问题。谈到那个问题之后。Al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要注意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发生在教会里面。OK， 你们每次读哥林多后书或哥林多义书或前书，你们一定要问这几个问题：第一，什么问题出现了？第二，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生在教会里面 ？OK， 第三，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同心合一？和睦去应对这三个问题，你们要不断的记住的问题 ，OK？ 所以同样的，我今天我讲的信息里面呢，我们要谈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谈的问题就是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多纷争 ，Alright， 有很多的纷争，纷争里面有误会等等，然后在这些误会里面，在这些纷争里面 ，Alright， 然后在这里。我们该如何的来应对纷争误会 ？OK， misunderstanding， all right。那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教会里面到今天，不只是恩悦教会，很多教会，我相信从哥林多教会，甚至其实从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相信神的子民，他们都是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教会时常都会有误会跟纷争，一定会有，包括今天恩悦教会也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好好的回应上帝的教导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轻则这个教会就会开始你不讲话，我也不讲话，虽然我们没有再吵下去，我就是不要跟你讲话。你在哪里服侍，我也不要在哪里服侍。你在那边弹钢琴，我就是不要弹钢琴，虽然我很会弹钢琴。轻者。然后呢，重者是什么呢？重者就是开始分党，这里是属于马哈迪的，这里是属于纳吉的，这里是属于李总理的。哦，分党。OK? 那重者在这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很多时候都是由误解纷争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从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在我们谈哥林多的误解如何产生的时候，今天我们花一段时间来看他们的背景，他背景很重要。 OK， 所以你们今天要专心的听，然后待会我教你们怎么看三个重点。第一，我们来看哥林多在哪里。你们有看到那个黄色的箭头，黄色箭头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哥林多 ，OK？ 黄色箭头
哥林多，然后在这里是雅典。
如果你不知道哥林多在哪，你应该知道有雅典这个地方 ，Athens， 希腊的首都。Athens 在这里，然后呢，你坐飞机飞到这里是哥林多。那哥林多在这里，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叫做帖撒罗尼迦，或者是马其顿 （Macedonia）。马其顿，今天我们的信息的背景是有关于马其顿、哥林多还有以弗所。你们看到以弗所在这里，这个是什么 ？Ephesus 是吗？是哦，对 ，Ephesus。OK， 以弗所、马其顿跟哥林多，今天的背景是在围绕这三个地方，对吧？那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待会哥林多的后书，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会跟保罗吵架？是因为他们觉得，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知道哥林多的问题，可是他却花很多时间在马其顿这个地方。All right， 这基本是他的背景。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看一些过程。好，首先教会怎么样对保罗产生误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在第二宣教的时候，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第二次 ，OK？ 啊，跟上次在使徒行传我们谈过了。后来建立好这件教会的时候呢，他就写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里当中是谈到的一些，就是准备，就是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开始筹钱来奉献，准备把钱。还跟雅盖亚那一区那个地方的教会把钱筹起来，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第一封信保罗大概是写这个，不过这封信已经迷失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看不到，是比哥林多前书更早的一封信。后来呢，保罗就听到有关于哥林多里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里面有分党，里面有轻看保罗的事情。哦，保罗是谁？啊，他是传道人啊，啊，他是神的仆人啊，啊，还有别人比他更厉害的 ，OK， 好像这类事情，还有当中有人跟继母睡觉 ，All right， stepmother 睡觉，然后呢，到头来还搞奸淫，而教会没有去处理。所以当保罗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写《哥林多前书》，这是第二封信 ，OK， 可以吗 ？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里面，他答应哥林多教会，他说哥林多教会，我现在知道你们的问题，我要来探访你们，我准备探访两次 ，OK， 接下来我会探访两次，第一次我会从马其顿这个地方走到哥林多，跟你过冬，然后在这里冬天。哦，跟你们有很好的相聚之后，我再回到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又回到你当中，所以准备原来保罗原本是要回去哥林多的教会两次，探访他们两次，可是后来他只次去了一次，而这次叫做第二次的探访。自从他建立教会以后呢，他是第二次探访哥林多的教会，也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不过历史的记载里面他们是说他有回去第二次。回去的时候，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哇，发生很多事情。当中教会里面就跟保罗纷争吵架，他们觉得保罗很懦弱。保罗，你没有拿你的权柄处理这些犯奸淫的人，还有保罗，你没有恩赐，你讲道很难听。哇，都是讲这些。所以保罗在第二次探访的时候很不愉快。那过后他就回到以弗所 ，OK， 回到以弗所，他也没有再回到哥林多了。本来也没有回去第三次，后来他说受不了，他说不可以。还不是时候，所以他回去以弗所。所以回去以弗所呢，就还有什么事情呢？他就不再去探访他们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写了另外一封信。这封信也是不见了，也是迷失了。他叫做 severe letter， 很严厉的信，是在责备这些人。OK， 然后提醒他们该怎么样处理犯奸淫的人的事情。severe letter， 写完 severe letter 之后呢，提多就把这封信送到哥林多的教会去，然后看看哥林多有什么反应。然后后来听到提多的消息之后呢，听到提多说，哦，哥林多他们有很好的反应，他们愿意悔改，所以保罗才开始写哥林多后书。 OK， 所以有几封信不见掉，几封，两封。 OK， 第一封不见了， 然后 severe letter 严厉的书信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今天只看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只不过他今天他们吵架的背景跟这个 letter 有关系， severe letter 有关系，还有保罗为什么第三次没有去，有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些人就以为保罗不关心他，保罗偏心只爱马其顿的教会。 OK， 后来保罗最后一次回到哥林多的时候是第三次宣教，那个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最后一次回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安慰他们，牧养他们，就在那里写罗马书。OK， 写完罗马书之后，他才慢慢的、慢慢的，后来就被派去罗马那边去。OK，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他的背景。所以吵架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主后55年那个时候开始。本来应该回去两次，他只回去一次，所以哥林多教会很不开心。哥林多教会说你偏心，你只爱别的教会，你不爱我们。然后还说什么保罗你没有用，你没有权柄，你很弱懦弱等等。这基本上是这样事情。好，这个是他背景。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罗马，不是 ，sorry， 这里是哥林多。OK， 哥林多在这里，罗马在这里。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它叫做亚该亚，这个地方叫亚细亚。以弗所就是在这里啊，以弗所。OK， 这是亚细亚。那哥林多在那个时候的地位很重要。哥林多有两个很重要的码头。一个码头是专门供应罗马去到罗马这个地方的需要，贸易很什么，很贸易什么，很繁忙。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码头是专门把货物载到亚细亚这个地方，也就是土耳其这个地方。OK， 所以哥林多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OK。然后所以就在这里呢，在这个地方就有什么呢？你看今天的哥林多是有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今天去哥林多，你看到它以前的建筑就剩下这样的事情。OK? 里面其实你不要去那边你就很伤心，说啊只看几根牙签还有几根石头几粒石头。不是，它以前是这样的。你要想象每次你去的时候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石块的时候，你要想象它的以前有很多竹子，竹子上面有屋顶，是很繁荣的一个城市。Alright， 当中有什么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行政大厅，还有这个运动场，还有公共的澡浴室 bathhouse。OK， 然后当中也有 opera house 剧院。还有当中也有很多很奢侈的百货公司 shopping center， 他们当时有很多 shopping center， 还有当中有很多雕像，当中有很多的瀑布，当中有很多的学校，当中有很多的公园，当中有很多的 open piazza。OK， 当中就是给你在那里可以公开演讲，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他们无论去到什么地方，或者是希腊他们去到什么。的国家去到一个地方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包括罗马在内，他们一定会重复建这些建筑物，是一个很茂盛的一个象征。 OK， 所以呢他们同样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建这些东西。 Alright， 这些是他的基因。所以在这里就给你看到这个这当时的生活是很富有的。 Alright， 当时再加上贸易，再加上它的主要地点很中心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因为当时也是有很多的大使 ambassador 会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呢同时就在因为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时常举办这个运动会，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繁荣，很多人去。然后同时那个地方也因此带动那边的一些好像雕像啦，他们的铜像，这些都是很著名的。今天你如果你去他的博物馆，你会看到这些。然后接下来也因为这样的情况底下太过富有的时候呢，教会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没有一个大的，好像一个大的礼拜堂，没有，他们是在不同的家庭聚会 OK， 而能够开放他们的家庭能够容纳人的敬拜，就是说这个人是蛮有钱的，所以因此他有几个不同的教会聚会的地方都是有钱人开的。然后根据一些记载呢，至少一个人的家可以容纳至少五六十个人。OK?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就当然你在开放公开给人家聚会的时候，除了富有的人，除了能够经济上面很独立的人，当中一定有穷人的，当中一定有在那边打工的人，一定有的。而当中打工的人呢，就会有些人觉得，哦，这些人很没有文化，这些人很粗鲁，这些人举动不是很不文雅，所以因此呢，就有开始分裂的情况。OK， 所以因此呢，哥林多前书第十，在第十一章里面，他有谈到守圣餐的事情，有钱人没有等贫穷的人一起来守圣餐，也跟这个背景有关系。OK， 那不只是这样哦。然后这些有钱人就开始有轻看或排挤这些穷人。然后接下来不只是这样，这些有钱人他们有在不同地方家庭聚会的时候，他们也同时会做一件事情，就会接待来自海外的讲员。打个比方，恩约教会的讲员，然后他们接待没有？他们接待好像彼得，使徒彼得，不然就是亚波罗。哦，亚波罗口才很精彩，他讲话很精彩，所以每个人很喜欢听亚波罗讲话。然后亚波罗又熟读圣经，所以他们每次听到亚波罗讲道之后，他们就问保罗：“保罗，你搞什么？为什么你口才这么烂 ？”OK， 所以以后你看哥林多后书会谈到这个。保罗，为什么你口才这么烂？你讲话没有勇气，你讲话没有权柄，你们讲话根本就没有内容，就像这个彼得，就像这个亚波罗一样。所以他们会开始比较。OK， 就在这种比较的情况底下呢，他们又开始怀疑，一奇怪，后来就来了一群的使徒，自称是使徒，原来他们是假的使徒，传的福音是另外一个福音，是假的基督。所以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这些人很喜欢这些假使徒，然后就跟保罗说：“保罗，为什么他们所传的基督跟你传的基督不一样？”这是今天待会我们会谈的。OK，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背景。然后就在这种情况比较情况底下呢，他们就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比较口才，比较恩赐，他们比较勇气。这么勇气，保罗你没有勇气处理教会里面的纷争或者是淫乱的事情。还有保罗为什么你的信息这么慢的，没有能力的，我们听了都不想听。然后接下来里面还有处理钱财的事情。OK， 然后当中。就是有教会信徒跟保罗产生了误会跟纷争，所以这是他的背景，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重复讲一点点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哥林多后书这些事情不断在发生，一直在重复。那这个所以记住啊，你们今天焦点是在马其顿的教会，因为保罗花很多时间从以弗所来到马其顿，然后在这里等提多回来，哥林多在这里。所以哥林多就不喜欢，为什么保罗花这么多时间在马其顿而不去到哥林多 ？OK， 好，我们来看下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第一个问题，就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个别性的问题，就是纷争跟误会在教会里面。所以保罗如何带出很重要的几点？所以保罗要问我们，就是说，首先我们每次遇到教会里面有纷争跟误会吵架的时候，首先你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它会让你怀疑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属于神所拯救的人，到底神有没有能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Alright， 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保罗如何带出这一点。我们来看三方面保罗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第一，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你看到上帝的应许，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是荣耀归于上帝。那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教会拿保罗跟这些假使徒的所传的基督比较的时候，上一次的信息我谈到这些假使徒所传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呢？他们说，哦，你们要相信我们的基督，就是弥赛亚，一个从旧约就谈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弥赛亚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经历逼迫，这个弥赛亚会来救你。假使徒还说，如果你今天患有疾病，哦，这个弥赛亚会来医治你。而如果你现在你受到有钱人苦待的时候，穷人 如果你的待遇被掠夺，好，我们的弥赛亚会来保护你，会来替你伸冤。那在这种比较底下，他们就想保罗所传的基督。保罗所传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哦，他们看到保罗说，哦，原来保罗传的基督跟他一样的，是很懦弱的，是很无能的。因为保罗一路来在他的服事的生命里面，都是在受苦、受苦、受苦、受苦。All right， 所以在这种比较的情况底下，原来保罗的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基督，跟这假使徒所传的弥赛亚所传的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保罗你传的基督是真的基督吗？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在基本上怀疑保罗的身份。什么身份？你到底是不是上帝的仆人？ OK， 所以他基本上保罗讲这句话，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真的，都是是的，都是是的。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在提醒这些人，提醒这些人什么事情呢？提醒他们说，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基督，或者是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并非你们想象中这么的懦弱，他并非你们想象中这样的没有能力。他说，你们要记住上帝的一切应许。他说什么意思？上帝的一切应许的意思就是说，旧约里面谈到将来上帝应许有一个人会透过童贞尼玛利亚生出来，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人子，这是应许，已经成就了。这个不是人做的事情，这是上帝的能力所成就的事情。上帝的应许成就了，第一件事情。然后保罗还说，你要记住你的应许所曾听见什么应许呢？旧约里面还谈到的应许就是说，过去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在旧约里面所等待的那个弥赛亚。我们亲眼看见他，亲眼看见他做什么？显神迹。我们亲眼看见他显神迹。使徒跟约翰他们这些使徒就其实在做这样的见证，我亲眼看见他，我亲眼听见他的信息，我听见他的信息的时候，哦，他所带出来的智慧，他所带出来的能力，他所带出来的言语，哦，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心存感恩到今天。所以这是第二个应许。然后第三个应许，他说他印证了什么呢？他印证了就是说，旧约里面也谈到这个基督会照着上帝的命定，被人出卖，被人鞭打，被人羞辱，被人挂在十字架上面，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哦，我们那时也很难过。然而当应照着应许，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耶稣基督，哥林多教会你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我们亲手摸到他，亲手摸到他的身体，500个人看到他，500个人40天我们看到他，我们摸到他，我们亲耳听见他说话，这些应许已经成就了。所以哥林多教会信徒们，你们虽然有苦难，虽然没有疾病，虽然被有钱人逼迫，请你们记住，上帝的应许已经在你们身里面成就了。所以他说，在一切的应许上面，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基本上是要让他们记住，他们所相信的基督，保罗所相信的基督，所传的基督是真的基督，而不是那些假使徒所传的基督。讲完之后就要带出他的能力。所以基本上保罗很担心这些人，不只是担心这些人怀疑保罗的身份，他更担心的是这些人怀疑自己的救恩。啊，过去保罗所传给我们的原来是假的，可还可不可以信？为什么跟他们传的不一样？所以保罗很担心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时常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有时会怀疑，到底我们的神是真的吗？是有能力的吗？到底他有没有救我？如果他救我，为什么到今天还不理睬我？前几天我寄一个短讯给一个我以前的教会的一个姐妹，这位姐妹她现在已经病癌 癌症已经来到末期，那病菌已经感染到他的肺跟其他的部分，时间应该不多。然后我就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当然我每天都有寄给你们的那个小灵修的短文都寄给他。然后我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他说他现在每天身体上面很辛苦，灵命上面也很辛苦， 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 she was exhausted, alright, 很辛苦。然后他说每天晚上都有撒旦来攻击他。他说他怎么攻击你？他说每天撒旦来攻击我，说你不是上帝的女儿，你不配，你什么，你算什么，你以前你的家庭，你们小时候你以前这么放纵，你泛滥，你还以为上帝要救你，哦，一直有这样的指责。Alright? 然后接下来你看你身体都没有好起来，你上帝，你耶稣还可以信吗？所以从这里给他很大的挣扎。后来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不断读圣经，他说我越读越薄，我越读圣经，我决定一件事情，他说我不再理睬这个声音，因为我所看到的是那看不见的耶稣基督，我所看见的是那个已经应许，在应许上面成就的耶稣基督，为我道成肉身，为我受死受苦，并受苦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得胜罪过，得胜死亡，已经胜过魔鬼的耶稣基督。说我虽然看不见他，不过我相信他。哦，我听了我很感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次在彼此怀疑的时候，在争吵的时候，或者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们如果一旦怀疑你的上帝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耶稣基督在过去拯救你，如何拯救你，如何使你悔改，这是真实的事情。OK， 所以记住，当你怀疑神的时候，你要回想神的应许。好，第二，我们来看，我们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 ，Alright， 他也是如今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也这也是个应许，他为你怎么祷告，为你祈求，他是一个永远不打盹的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要上当。完全交托给上帝，不要怀疑自己的救恩。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保罗还说，接下来从第二方面保罗来说，好，我们来看圣灵，圣灵其实已经坚定你们，圣灵其实已经高莫你们。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有圣灵高莫，当有谈到圣灵坚定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Alright， 在这里给你看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叫做圣灵坚定我们呢？保罗提醒他们，保罗提醒这些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过去是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的？保罗想起，每次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神是怎么坚定他的信仰的时候呢？哦，原来忘记不了他过去在大马士革如何遇见那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同时也想到圣灵如何把他的鳞片拿掉，使他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也是如此的来相信神的，圣灵就是把你们的眼睛的鳞片拿掉，使你们相信他，以致你们相信他到今天。你们同时也要相信一件事情，圣灵如何从你相信耶稣基督一直走，一直走，引导你一直走，走走到今日，在不同的岗位服侍他。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怀疑上帝，你们也不要怀疑是否是个得救的人，你要记住圣灵如何在你生命里面一直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保罗又在提醒他们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一旦你回想，一旦这位刚才我讲的这位姐妹回想，她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OK， 然后接下来保罗第三方面还提醒他一件事情，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记住，从你信主那一天，圣灵如何在你生命里面做改变。哦，做什么改变呢？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盖印，盖什么印呢？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圣灵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盖印，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问自己，就是说你信耶稣基督到今天，你如何回应上帝的话语？从你起初不相信到你相信，从相信到今天，你是否对上帝话语越来越认识？哦，你问这个问题。同时你要问自己，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后，你读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流泪？你为什么会对罪敏感？你为什么会感动？你为什么会懊悔？你为什么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你愿意去帮助他，以耶稣基督的心去帮助他？因为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已经做了改变。从你相信耶稣基督走到今日，你会想一件事情，哦，我的生命，我的方向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很像耶稣基督，我像耶稣基督，这叫做基督化的生命。所以这里就是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做的改变，印记，它是个 seal， 跟你盖上去，就是说你这个人有圣灵，从此以后你这个人永远是属于上帝子民。将来你会做一个什么？你会得到产业。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将来所有得到领受圣灵的人，你们会有产业。你们有圣灵的时候，你们就有一个凭据，就有一个 guarantee 说你将来会领受将天上的产业。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这样祷告，求那赐智慧的圣灵打开你们眼睛，让你们看见你们所将要得到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哦，这个是你们今天有的。所以当你们怀疑你是否是属于上帝所拯救的人的时候，当你软弱这个地步的时候，请你记住这三个方面。第一，上帝的应许如何成就在教会里面，如何成就在你生命里面。应许，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的耶稣今天住在你生命里面。第二，你要记住圣灵已经一路来引导你，从你相信到今天到你服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第三，圣灵已经在你里面改变你的生命。哦，这三个你想起来，你不可能是上帝不爱的人，不可能。记住。好，接下来保罗讲完这个之后，有什么两个应用呢？第一，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如果你信心摇动的时候，你要想起这三方面。第二，我在这里，我要提醒那些在教会里面，信主有一段日子，不过信心摇摇摆摆，很随随便便过你生命的基督徒。当保罗说，我所相信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是的，都是是的的时候，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其实保罗在讲一句话，既然上帝的印证如此的真实，我保罗为何不去哥林多教会，我保罗为什么要去以弗所，为什么要去马其顿，都是根据上帝的引导，我没有马马虎虎做决定。保罗在回应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真的相信这三方面，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不可能不认真的来看待你的生命，你不可能不认真的，你做任何决定不可能随随便便的。求主改变你们，也求主提醒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方面，伎俩，撒旦的另外一个伎俩，就是让你在教会里面怀疑，不只是怀疑上帝，怀疑自己的救恩，也怀疑对方服侍你的人的事情。我们来读23节到20到第二章第四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哥林多教会知道保罗已经，哥林多教会已经把里面的问题告诉保罗了。他说，保罗，保罗，我们已经跟你讲里面的问题，我们内在的问题，可是你为什么到今天你还不来看我们？ OK， 你来了第二次你就走了，这算什么？你就根本没有照着你所答应我们的事情来做，你这个不可以相信你。 所以他们就问几个问题。第一，他们说，为什么保罗你还不尽快的过来这里处理这些犯罪的人，一直花这样多时间在马其顿？第二，难道保罗爱马其顿的教会更多吗？一定会比较的。 OK。 第三，保罗写这严厉的信来的时候，是保罗你没有来，你也写了一封信来，但是你真的以为这封信能够解决教会里面的问题吗？ Alright， 真的可以吗？所以他们就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保罗因此就做出这样的回应。当他们开始怀疑保罗服事的动机跟对他们的爱心的时候，保罗开始这样的回应。保罗说，我呼求上帝给我作证。保罗在这里回应的时候，第一个回应是说，我呼求上帝为我作证。这句话很严重，也就是说他大胆的用上帝的名字，上帝，上帝，你可以为我做见证。呼求这个字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字， I call， 那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基本上是在告诉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敬拜的一个含义。而同时他说，一起来敬拜，也祈求神为我定夺，也祈求神为我做见证，也同时也告诉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现在受冤了，被哥林多教会的误会了，主啊，求你为我伸冤的意思。 I call God to witness against me。 OK， 如果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不爱你们的话，我呼求上帝为我做见证。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句话，也因此呢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说既然保罗竟然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他讲什么？哥林多的教会给他的质疑是给他带来很大的伤害。如果伤害不大，他不可能呼求上帝。 OK， 同样的，保罗既然敢用上帝的名字叫他做见证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将来我在基督面前审判台前，神可以为我证明这一切，我是对你们是爱心是真实的，我为什么不来是有原因的。所以保罗讲这句话。所以当我们在怀疑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怀疑，每次我们吵架纷争，我们时常会先怀疑，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愿意跟对方谈过，可能他的动机是真实的呢？可能他有像保罗这样有困难呢，没有办法来，而可能他愿意告诉你说上帝可以为他做见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谈，我们就开始怀疑，甚至因此误会就开始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怀疑对方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要找机会让对方跟你澄清。我相信教会，这里的教会的每一个人，你们服侍的人，我相信你们的动机是正确，只不过是我看到一点，就是你们时常有争吵有误解的时候，你们不谈，因此就把东西藏在心里面，所以让对方不断的怀疑，你也怀疑对方，一直到今天，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Alright， 接下来保罗又怎么样的来回应呢？为什么保罗不去到这个教会呢？不第三次回去呢，而只写信呢？保罗的原因，他有原因的。来，我们来读哥林多一书二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一二三。好，这里是有一个字很重要，辖制。辖制就是 lord over。 lord over 的意思，原文里面它是不是基本上讲说好像一个国家的君王、掌权者、统治的意思。所以保罗说，不，我为什么不要当在你们当中，这样快回去你当中，因为你们 not ready， you're not ready。 我去的时候，我不要像这世界上的掌权者就是硬邦邦的来管制你们。他说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今天很多教会，他们有些不是很多教会，有些教会开始相信一件事情，他们聘请的同工是过去的公司的总裁， OK， 总裁 CEO， 而总裁后来卸任了，他就去读神学，后来就聘请这样的人，用总裁的方式来管理教会。他们认为这样方法行得通，也比较有效，比较有 productivity， OK。 然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给我们看到，保罗不要 我们，也他也本身也不要去用世界的方法的去来管理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这里还讲说，我相信你们在信仰上面已经站稳了。哦，原来讲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两个原因的，当中就带出了两个态度，哥林多的两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他不回去处理这样事情呢？原来这个事情保罗要他们好好去处理，这些领袖他们是可以好好去处理。他说你们在信仰上面其实已经站稳了，你们可以自己去处理的。可是这些人不处理，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等保罗，保罗你来，你用这些用世界上方法来管理这些人。所以这是保罗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保罗说，不，我写这封 severe letter 给你，你要好好去处理。教会里面有犯奸淫的，好好去处理，然后并且让这些人悔改。你要有教会的纪律， alright, church discipline, 所以你们这些领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因此保罗第三次拒绝这样快回去，他要这些人扛起这样的这个责任，以勇气以成熟的态度来处理这些教会软弱的地方。保罗基本上不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关系不是一个管理的关系，乃是同工的关系 co-workers。 我要看到你成长，你要跟我一起成长，我们一同在处理这样事情上面，我们才能够看这个人改变的时候，这个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喜了。这是保罗所讲的同工， OK。 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不愿意回去的原因。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是第二个保罗不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要用这世界上的方法来处理这犯罪的人，同时他要用这些教会有勇气跟信心来处理这个事情。保罗还有第三个为什么他不回去，他说不是我不爱你，他说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从前心里痛苦难过，流着眼泪写信给你们，我是多么爱你。上帝可以做见证，耶稣可以为我做见证，我不回去并不是我不爱你，我多么想念你，我多么一直在等，一直等提多什么时候你回来，哥林多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流泪，为你们流泪。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是写得很爽，我写的时候我在流泪，保罗在讲。所以弟兄姐妹，当中 OK, 所有愿意服侍的人，我知道你们愿意服侍，但是呢，你们服侍过程里面，你们是否愿意为那些软弱的人流泪祷告？服侍归服侍，如果你不愿意为他流泪祷告，你别想他们生命会改变。第二，所有的父母亲，你愿意流泪为你孩子流泪痛哭流泪吗？孩子如果越来越离开上帝，你还不为他流泪痛哭吗？第三，所有的牧师跟长老跟执事，你们是教会的领袖，你们曾经为教会软弱的肢体痛哭流泪吗？第四，信徒们，我们要彼此的提醒什么呢？提醒你要问你家里面是否还有很多还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难道你就让他们一天过一天，让他们一天越靠近阴间多一天，也多靠近一天吗？难道你不焦急吗？难道你不还不为他们痛哭流泪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付上流泪的代价。每一次我们要注意，撒旦永远是要让我们放松下来。每次有纷争的时候，撒旦一定要让我们彼此的怀疑，怀疑对方的热忱，怀疑对方的服侍的动机，怀疑对方所用的方法，怀疑对方到底爱不爱你，怀疑每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纷争的时候你要记住，不要怀疑上帝是否爱你，救你，他已经救你了，你是他的子民了，你也不要怀疑对方是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已经救他了，这个是你不要怀疑的，因为怀疑是撒旦的工作。第二，你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不要怀疑对方的爱心，你真的要好好跟他谈。然后当你坐下来谈的时候，我跟你讲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们两个都会痛哭流泪。所以 你们就不会纷争，你不会吵下去。第三，我们再看，我们另外伎俩就是撒旦不愿意我们来饶恕人。我们来读第五节到第十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是处理的是教会里面，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犯奸淫，而保罗写了第那个 severe letter 的时候呢，他告诉这些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好好求处理他，自行教会纪律 ，OK。然后讲完这句话之后呢，接下来保罗写哥林多后书，他说现在你们可以饶恕这个人了。哇，听起来饶恕人好像很容易，好像随随便便让他走，不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在教会里面饶恕人，当一个人犯罪，他悔改，他愿意悔改的时候，饶恕这个事情很不简单。不简单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上帝一定会责备这个人，会处理这个人，很可怕的。你只要想到大卫犯了奸淫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开始谋杀，接下来他的孩子跟他分裂，家庭分裂，国家分裂，到处四分五裂，那后来上帝把他挽回来之后，那个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当上帝说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责备，会警戒，上帝会让他懊悔有段时间，然后有一天他会回来。所以饶恕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当我们讲饶恕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预备好自己的心去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上帝一定会处理这个人。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呢？因为当我们不饶恕这个人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受影响。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教会是一个身体，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不愿意跟对方讲话，我告诉你，你心里面就好像有一根刺在你心里面，永远在这个刺一直刺在你心里面。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刺拿掉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开开心心一起同工，享受在当中服侍的喜乐。所以为什么我们饶恕？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你主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他，你凭什么不饶恕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堕入撒旦的伎俩。第三个伎俩就是他不断的提醒你们，不用去饶恕，这个人不配。你知道撒旦有两件事情他做不到的，什么事情？有两件事情是撒旦做不到。第一，撒旦不会得到饶恕。第二，撒旦不会饶恕人。我再重复，撒旦有两件事情他做不到。第一，他不会得到饶恕。He will never be forgiven.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会被丢在阴间的那个撒旦。第二，他也不会怎么样，他也不会去饶恕别人。所以他到处就叫你不要饶恕人，不要饶恕人。难道你要堕入撒旦的伎俩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的课题就是纷争跟误会。可能在家庭里面你有这样的问题，你跟孩子有这样的问题，父母跟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在教会同事当中，同工当中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注意撒旦的伎俩，让我们误会下去，不断误会下去。我们来读第十一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我用十一节做总结，是因为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知道撒旦的诡计，只不过是我们不愿意顺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提醒你，也提醒我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要注意，撒旦时常会叫我们怀疑上帝。上帝是否爱我？上帝真的救了我了吗？第二，撒旦会叫我们怀疑对方，这个人真的是 真的是有爱心吗？这个人真的是有动机吗？这个人是真的是单纯服事吗？然后这个人的方法跟我做的不一样，我真的可以原谅他吗？我一直怀疑，一直怀疑。第三，撒旦不愿意我们去饶恕人，所以教会时常软弱。你要教会复兴起来，首先你第一个问题要处理，就是你先来处理撒旦的伎俩。有误会去谈，有误会如果谈不拢，先祷告，先祷告，先祷告。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让我们享受同工跟同工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最后我们来注意两件事情。来，我们读十四节，一二三。好，这里有两个重点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虽然我们如今我对你们一些，你们对我只是有一些的认识，但是让我们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能够更加的认识对方，更加明白讲什么吗？第二，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欣赏，欣赏到一个地步什么呢？就将来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你，哦，师姐，哦，你是我看到你，你是我们的光荣，因为你在这里谈感情。哦，你看到我说，哇，利环牧师，你是我们的牧者，你虽然有软弱，但是你是我们的光荣。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敢跟对方这样讲这些话吗？哦，他是我的光荣，他是我的光荣，我是你的光荣，你讲得出吗？如果你心里面有误会有误解，你讲得出来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随时心里有，要不要去准备好，不要堕入撒旦的伎俩。有误解有误会，处理它，接受它，然后去面对它，祷告，彼此扶持，然后将来只做一件事情，做两件事情，多多的认识对方，第二，慢慢的彼此欣赏，彼此扶持，一直到有一天你我都是光荣，可以吗？好了，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二个处理的问题，同心合意，和睦共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这个是不容易做事情，我们心里面很多骄傲，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我们心里面有很多过去的累积的事情，以致我们无法释怀。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首先谦卑下来，好让我们先为自己祷告，也为对方祷告。若主只一颗心，你的宝血再次的来赦免我们两个人，我们之间的误解，之间的误会，好让这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同心服侍的时候，合一服侍的时候，和睦共处的时候，主啊，他们都是越来越充满喜乐。愿主你垂听我们每个人祷告，在私底下在与人同工的时候，主让我们注意撒旦的伎俩，不叫我们怀疑主你的救恩，不叫我们去怀疑对方的动机，也让我们更好的来服侍，更好的来服侍。求主你带领，愿主你看顾，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这时候要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进入圣餐里面。